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一节，亚威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现在亚威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亚威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到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亚威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亚威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亚威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亚威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亚威，公的都要属亚威。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亚威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亚威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亚威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好，我们再读第位十三章第四节。你在吗？
不在。
海烈你在吗？
不在。
在。
好，在。好，不好意思。
好，
利未记十三章四节到第十四节可以吗？
可以。哎，三章第四节是吧？
二十三章。
亚威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选号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亚威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亚威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亚威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亚威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售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亚威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亚威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发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亚威。铜线的点祭要酒一馨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谁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我们再读生命记，我们读第十六章，十六章里面我们还是要的读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好，我来念十六章一节八节。
你要注意亚比月，像 亚威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亚威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亚威所选择要立为他们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牲祭牲献给亚威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次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笑，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亚威你的神所示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当在亚威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亚威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亚威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
因为呢，我们还是在念新约，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五章一节，来念。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肉体，使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枝花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叫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来读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好，我们来看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七节到第十二节。好，再来。
好，我这边。啊，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叫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谢主，我们奉主耶稣圣名一起来过这样的一种节庆，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也要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圣经里面谈到为什么要守除酵节，这个在我们刚才所念的，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这里有讲到凡头生的第一节，以色列人 当中里面投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都是这位亚威神。那么既然都是他的，都要分别为圣来归他。为什么投生的都要来归给这位亚威真神？是因为十三章的第十五节他有说明，这边是因为谈到法老王呢，他那时候不容乎我们去敬拜神，所以亚威就把埃及地所有的投生的，无论是人啊牲畜都杀了啊。因此我们要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要献给亚威来做一个祭物，那么把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那这件事情投生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含义含义？因为神是用埃及地的投生的来取代以色列的投生的，也等于是我们的生命是神用那个异教的那个法老王他们的投生的这一些生命来换取来的。也就是说本来我们是该死的，没有什么功劳的，那神用那个埃及地里面的投生的啊来代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过所谓的除酵节，最主要就是要来纪念神的救恩。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我们今天还活着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是靠着神有牺牲的那个代价啊。那个代价他竟然是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神为什么用埃及地投生的？不是说神就特别恨恶他们，而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因为埃及的这一个地和所有的他们经过了九个灾殃，连续遭遇到九个灾殃，他们就是不愿意来接受这个神透过摩西所要求的，他们要离开埃及地去守节。他这样的一种要求要去守节，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说的要来过这种亚威的一个节期。所以救恩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达到神的选民能够自由自在的，能够从埃及的手中里面可以来过这样的节庆。但是因为法老王和他们的这些臣仆都不愿意，甚至开始用术士来抵挡，抵挡不了的话，那他又常常后悔，甚至于他不断的来跟摩西来讲价还价。那么这样的争执当中就构成了连续的九灾。所以法老王和他的臣民他们的心是刚硬，他们的心是沉重，圣经上用刚硬也用沉重，沉重的话表示说他们的心不是一个很愿意悔改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恶势力又不愿意透过说话透过神的作为看明，一灾又一灾来警戒他们，又不愿意悔改，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直到最后神用黑暗之灾，也等于是他们在夜间出来那个黑暗之灾，然后再来就是同时的用杀他们的这个长子，杀他们的长子，因为长子是代表父亲，是代表第一个最好的。那神把埃及地最好的夺去，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把头生是最好的，他也要归给神，分别为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呢，照着神所说的，这个儿子要用羔羊把他赎出来，然后神也透过拣选了利未人这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人的投生的来侍奉神。圣经在新约时代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本身就是神特别拣选的族类，就好像利未人一样。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里面的第二章，他这个彼得是特别对这一个大 当时候被拣选的这些选民来说的。那么这些选民在第二章的第九节，他用这一句话，就是第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又讲到了被拣选的族类，以色列是被神拣选的族类，他的投生的成为利未人，那更是神拣选的职位。这里又讲到君尊的祭司，那更是神特别从利未人当中去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他们也是圣洁的国度，那更是跟一般的世界的国度是不一样的，是属神的子民。子民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它有一个产业的意思。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我们是神的产业，啊，圣灵在这一个产业的身上来证明这个产业是属神的，所以圣灵有一种证明，你是不是属于神的产业。你不是属于神的产业，你就没有圣灵降在你身上，你成为神产业的一种证明。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圣灵，是因为没有圣灵你就不是基督的。罗马书第八章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于基督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就有圣灵，那如果我们信了主就有圣灵，那彼得他们这些门徒当初他们也信了主，没有就是没有。撒玛利亚的人他们也受了回礼的洗，也受浸了，他们就是没有圣灵。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以为说有信的人那他们就圣灵自然在里面，从没有圣经这样讲。圣经上说圣灵是要用去祈求来的一种恩赐，没有祈求神的恩赐是跟你无关的。你不信你当然不会求，你求也不见得会得着，是因为你妄求。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圣灵的事情要很注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就是属于神的产业，是属于神的选民。你不但要受谁的敬，更要紧的要受基督的敬，因为基督的敬就是谈到你是不是成为神的后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十六节说，如果神的灵是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成为神的后嗣，跟基督一同成为后嗣。所以有神儿子的灵在里面的人，他才能成为神所拣选的族类，成为后嗣。那后嗣要干嘛？就是要承受所谓的产业，有后世的名分，他才能够。那后世就是神的长子。啊，简单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长子，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产业，我们都是要神的圣灵来归属。我们将来就是有个盼望，能够进入到那个神赐给我们的迦南美地。你要想要进入天国的这个迦南美地，你就必须要成为神产业，成为神的投生的。那你投生了，你必须要把自己把它奉献出来，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的基督徒，他就应该是成为一个献身的人，不是说献身的是那些全世间的，那才是献身的人，不是。各行各业，他都是神认为他是在奉献的人。当然，各行各业里面，他因为他还有他的责任在。简单讲说，他结了婚，他就要对妻子负责；他生了孩子，他就要对儿子负责；他上也有父亲，所以在他的这一个生命的里面，上对父亲，下对儿女，那就对我们的妻子，他必须要有这种家庭责任，他不能没有责任。但是他尽了这些责任就没了吗？他还有对神的责任，要注意到。那很多人只有重视他对人这一方面的责任，但是他对神呢，他排在最后面。这个我认为是要颠倒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是知道是因为神先救了他，神拣选了他，他今天才有他这一个人， 那么他应该是以第一个神作为他第一个优先。他的生活，他的这一个时态，从他就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他就要整个来转变过来。过去是为自己或是为别人，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先为神。那神所要求他就要好好的去注意到。那第一个从要紧的就是要守这个节期，因为这个节期里面是要来作为一个永恒的纪念，要来纪念我们是在困苦急忙当中，神呢救拔我们出来。所以节期的七天就是天天要去救，要去纪念说神啊，我们在那个很急忙很困苦的时候，那神从为奴之家把我们救出来，不然我们干嘛要纪念。所以逾越节或是除酵节，它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纪念，我们以前在那种极大的一个困苦的里面，神就把我们出来，神就把我们出来。所以我们要吃这一个所谓的无酵饼，也又称为说困苦饼。为什么称为困苦饼？因为是急急忙忙出来，哎，那急急忙忙出来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困苦的这个埃及地做奴仆，完全是做奴罪，那是绝对非常困苦的，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时间，哎，我们的很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绑住啊，为了这个来服务。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不要再重新过去那种生活，要尽量的能够来拔除，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生活步骤，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调整过来，而不要为了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来忙碌，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理想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过节，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心态，我们都还没有调整过来，那我们过了这个节会很痛苦。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七个节，这个七天的这个节庆前后有两天他必须要有休息，而且要来在神的面前要来有盛会。就今天的世界的时间的这一个生态上来讲，他完全是按照他们今天的他们的这个国家的生态来的。那今天这个世上的国民也按照这个世上的这一种时间，那个所谓的国力，他的作息是按照这个来被制定。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国有国里面的节庆和时间表，那今天神的国度里面当然也有他的神国里面的时间以及他的这个进度表。那我们今天如果还按照这个世界的这个国力里面的这个时间进度表，那你可见你还没有出来，你还是呢在那一个国的里面。如果你表示你已经完全出来了，你分别出来了，那你首先就是要把你自己这个投生的先分别出来归神，那你才是真正在守节嘛。不然你所现在这种节日对你来讲也很痛苦，你不会了解到说我今天我在这种节庆里面我是多么的感谢神的救恩，在那么大的困苦当中里面换成现在的欢乐，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不了解。今天基督教队他们也不了解为什么要守逾越节跟除酵，他不了解，他们把它归离说他们是犹太人，那我们今天是外邦人，啊，这个很奇怪。难道他们拜了亚威神不是我们要拜的吗？啊，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他拜同样的一个神，结果神对这个以色列人有另定一种律法，让他们去守节庆，而我们外邦人没有节庆。然后我们就看看外邦人，这些人来看犹太人说，哦，犹太人每年都按照神的节庆在那边欢乐，啊，我们这些人呢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节庆变成什么？只有一个所谓的所煮的这个晚餐。有的教会把煮的晚餐搞得很悲伤很痛苦，但是每一次他们如果要来守这一个煮的晚餐，他们都会所谓的禁食，啊，为他们的罪来痛哭等等等等，啊，如果犯了一些错误，他们就说你不可以来守这个圣餐，因为主为你的罪来死，你今天有罪，你不配来领圣餐等等。那有的人呢，他是在主日里面，他每个 每个所谓的族类里面呢，他们去守所谓的他们的族的晚餐，他们按照他们自己制定的时间去守族的晚餐，而他们的晚餐呢，根本不是晚餐，有一点点饼，然后一点点这个酒或葡萄汁，他们说他们就在吃晚餐啊，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晚餐，他们说这个是莲化的晚餐，这个是预表的晚餐，这是象征的晚餐，所以不是真正的在吃这个我们一般的晚餐，他们就这样子。你说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出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主日的里面是办主的晚餐，不，我们也看不出说主耶稣他们在那时候在吃这一个逾越节的晚餐是用一点点的这个面这个酵啊，这个饼还有这个酒，他们是在那边宴席，是吃宴席。在希腊文来讲，晚餐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很丰盛的宴席，因为有丰盛的宴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在守这个主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喝酒喝得很高兴，喝到最后他们自己就酒醉了。但有的人他是没有东西可带来，那结果呢，那有的人就在那喝到酒醉，也不跟人家一起分享，结果就搞成了教会变成了分门别类。那这样的没有爱心分门别类，圣灵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就击打他们，击打他们这些不懂得来用爱心来分享。这是我们说叫新约教会的时候是这样的。转回过来我们看利未记里面的第十三章，十三章的里面他在第三节，第三节他说摩西对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注意到要想到，因为这个日子是一种纪念日，所以我们今天的纪念日不像世界上的人说我们今天要纪念所谓的先烈圣贤先烈，我们不是，我们是要来纪念这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为什么要纪念，是因为亚威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在二十三章里面他总共有四次，除了第三节之外，他另外他也是在第九节啊，第八节，那八节就是告诉儿子说，这是因为亚威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个亚威为我所行的事，这种事情是神用大能所把他救出来的事情。所以第九节他后面也说，因为亚威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引出来，所以呢你每年就要按着日期守这里，每年呢我们每年都要怎么样按着这一个日期，这个日期在原本有一个变期，变期，那从这一日到那个日子要来守这个历，所以我们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我们每年都要来守这样的一种历。那同样的在这个第十六节他也有强调，最后强调说这个是让大能的时候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同样的第十四节也是这样子，他要这样重复是要强调神的大能的时候，神的救赎是用他大能的手，所以我们在纪念当中里面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大能的手，没有神大能的手，我们用我们的手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挣脱那个为奴之家。什么叫为奴之家，就是你做人家奴隶，第一个你的时间不是你自己的，你很多时候是不得已，你最近要去很不自由的去。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是自由，第一个就时间上来讲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来安排你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不能自由的来安排你的时间，这个叫自由，这个叫奴隶。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他是为奴的，他们一定要听那一个埃及的王。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出来了，我们的从那个法老的为奴之间的被救出来，那我们今天就是神的这样的一种奴隶，神的奴隶就听这位神所定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节气这个时间很重视？是因为从时间就可以分别出来，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撒旦魔鬼华老王的吗？还是属于这位耶稣基督的父，这位亚维真神？安息日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所安息日，是因为在这个日子的里面，你是分别出来，你是归属神的，是神叫你成为圣洁，所以要在神的安息圣日，无论是每周的，或是每年的，或是要来做一个纪念，纪念说我们今天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是不去犯罪的自由。自由不是说我们随自己的时间可以乱来，这个我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应当奉献出来，你可以自由奉献出来，但有的奴隶就不行。神给我们的时间要叫我们去遵守，结果我们这个时间分别不出来，那请问你是自由的吗？不是，你还在罪中。所以我说的自由是说我们都能够按照神所说的命令去行，那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圣灵给我们的自由也是说不要叫我们去放纵肉体，而是来顺从这一个圣灵，是这样的自由。主耶稣也说犯罪的是罪的奴仆，犯罪的人他不是自由的，他是一个罪的奴仆，罪叫他这样做他就这样做，他没有办法得自由。但是神的儿子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这种不再犯罪，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有这样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律法去做，我们就成为神义的奴仆，因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义，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就是义，那我们这样的义神就看为我们是他的奴仆。反过来讲啊，很多人说他是神的奴仆，但是他自己在讲的啊，你怎么来证明说你是神的奴仆？你可以大胆的对这些人讲，因为圣经上说我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神说要守这样的安息日我去遵守，神说要守所谓的除酵节我去遵守，我在这个日子里面我遵守了，神在这个日子里面来救我出来，我听了，我是神看为义的，我是神的义仆。我们可以大胆这样讲，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不可以乱讲。你是神的奴仆，结果你不是按照神所说的命令来遵守，你哪里是在是神的奴仆？哪里有奴仆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而违背他的主人的意思的？所以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在这里，你是真的神的奴仆吗？还是这个世上的奴仆？自己要自己去酌量一点。再来就是第三节的后半句话说，有酵的饼都不可吃。有酵的饼不可吃是为了要纪念，因为他们是在那一个饥荒当中里面做出来的，既然在饥荒当中，在困苦在奴隶当中里面他们出来的，你再去吃那个有酵饼，就等同于你要重回你过去当奴隶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在吃有酵饼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自由的人，我们不要再当奴隶。我们的意思是在这里，就是在吃的这个含义上来讲，就吃的这个含义上来讲是这个意思。但是就那个有酵的，比那个酵的意义来讲，那更深入的，那是谈到过去在维努斯家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是神异教的神明，神透过他那一个大能的手，把那个异教的神明整个都把它败坏了。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十二章第十二节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由埃及地，把埃及地的一些徒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就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亚威。这个很有意思，这位亚威他是亚威，因为亚威这个字就有一个所谓的存在，我是一个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的那一位，亚威的意思是这个。那亚威永存， 他不容许这一些埃及一切的神明代替他存在，他必须要把他败坏。败坏这个字有审判的含义，他透过那一页把埃及一切的这个神明全部把他审判，全部把他刑罚审判。埃及一切的神明所代表的就是异教，因为异教所拜的就是埃及神明。那今天神已经把这一些埃及神明把他败坏的审判，要让我们唯独要来侍奉这位两位真神。所以除孝节吃除孝，就是要告诉我们唯独来侍奉这位亚威真神，你不可再拜别的神。这是他除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这个比较深层。可是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拜的是三位一体神，这不是拜我们的亚威独一真神，他要把耶稣跟圣灵都当成独一真神，这是异教，很清楚的异教。那我们也刚好去查考所谓三位一体它是怎么来的呢？三位一体论它是跟埃及地的所谓的那种也有所谓的三位一体论，还有印度也有印度教徒的三位一体论，那甚至于巴比伦，甚至于所谓的波斯，甚至于我们说希腊罗马，它都承续这一个希腊跟所谓的印度的他们这一些三位一体神明，这个在文献上里面都可以。所以我们为什么一般的基督教界他们会守三位一体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埃及或是希腊教的一个化身，他延续这样的一种化身，所以他们的信仰本来就是在异教的这个根源里面。为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基督教他认定我们新约的律法是高过旧约律法，基督来就是要来废掉这些律法，定定了一个新律法，所以基督教是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个很可怕，他表面上他是基督教啊，确实他是举基督的旗子反基督了。如果说今天是基督教，他应该基督是来不是来废掉律法，因为基督明明讲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但是有人他去教人家啊，这一个律法当中的一点一画都不可废掉，他去教导人家的，而且他自己又这样做的，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因为他把那个最小的一点都毁掉了。基督说了，如果有人去教导人家，而且是遵循那个最小的律法中的一点一画，他在天国是最大。他是用这个要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绝对不是要把律法把它除掉，都是把它取代，都是设立一个新的律法。可是今天的基督教把他认为说他们已经取代了，你就可以知道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界他在律法方面他是拜哪一位神，因为律法有告诉我们你要拜哪一位神，你要如何来侍奉他，这是律法非常重要的。那撒旦他会借着这些比较无知的所人传统的这些这位基督教里面的朋友们，他们反而把律法除掉了，所以他们就不会按照律法的规矩来敬拜神，拜哪一位也不知道如何来拜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守节庆的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庆？是我们要来拜独一真神，我们要按照神所定的这样的节庆的日期这种方式，我们要来敬拜他，那你才是真正的属神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讲到除孝节的另外一个很深层的这个意义在内哈。那第八节我们再看一下，第八节里面他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为亚威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亚威的律法藏在你口中。除孝节里面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信仰传递的这个含义，所以他这里说你要对你的儿子说，我们不是我们这一个人在守这个节，他必须要代代传续下去。我们生了孩子，这是神会给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再继续孙生子，那么子子孙孙这样延续下去，你现在是一个娶了妻子两个，再生儿子，如果说四个，那又变成了 再生下去就八个，那代代的传下去，经过百年以后，你这个支派里面就生出的，哎，好几十个。你有一个种子里面，你种出了好几十个。你这个家都是来侍奉神，你说，神的荣耀就是从透过这个来传下去。所以我们有生孩子的人，都要记得，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信仰传递。那要趁着他还小孩子的还小的时候叫他，不要让他呢大了以后你叫他已经没有用，他不听你。要趁他还可以教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教他，你要带他来守这个节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很特别注意到。不过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于这个守节还不了解，很多人都说我们都是大了以后，像我们亚威圣会这些人，我们都是差不多五六十岁以后我们才了解神的烈火，结果当我们来守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人来守，我们还是不会那个我们守。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我们最大的错误。但是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让我们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把这种错误当成一种经验，说我们千万要注意，如果你们以后有儿女的，你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儿女要带他来守节，难道告诉他为什么要守这个节庆，让他也回来侍奉这位亚威真神，也如何来侍奉亚威真神。他不要像我们这样的，年老了要带我们的儿子来都没有办法，我们的妻儿都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他有他们的信仰。所以信仰的传承必须要在你的儿子可教的时候，你还可以掌握的时候，你要赶快来让你的儿子跟你一起来敬拜这位神，让你的儿子的是亚威的律法藏在你口中，亚威的律法在你口中。今天谁了解亚威律法？不了解，更不要说在他的口里。他不了解，他不可能在为传说嘛，他也不可能再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守这一节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一个子孙的宗教教义不断的，你有这个责任，你要传递下来。犹太人为什么到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还坚持着，千百年来他们没有亡国灭族，除了神守住他的约之外，犹太人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他们从小绝对是一定要要传讲他的律法。哎，除非他是娶了一个外邦的妻子，那就不一样咯，或是他嫁了一个外邦的，那就不一样咯。有的犹太人为什么不守，是因为他嫁娶外邦人，结果他就变成外邦人的那种宗教信仰。但是如果他不是嫁娶这一个外邦的人，他是娶本族的一个守律法的人，他的儿女也绝对一定会守律法，因为他们会在节庆的时候教导他的孩子守这个亚威的律法。最后我来讲一下吧，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无酵，如果就圣经来讲，它是用细面做的。我们说真正的无酵饼就是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真正的用的素祭。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专门前面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跟二节。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好，舍己的一个方式就是馨香的供物跟祭物。馨香的供物跟祭物，就原文里面来讲，后面那个祭物它是指一种素祭。因为记得第二章里面有讲到舍己的一个方式，就是他曾要把细面，他要来加上一些油和乳香，然后把它作为纪念，然后把它烧在坛上。因为记得第二章里面他谈到了说，用炉中烤的物做素祭，炉中烤， 我们要了解，我们做别的人都知道，无教节里面的那个饼都用火烤，羔羊的肉也要用火烤，不能用水煮。用火烤就是非常苦难的事情，火烤出来的才会荤香。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一定要受到苦难，这是应当的，因为要受苦难才可以完全，没有受苦难绝不会完全。基督徒第一个人生的一个，就是在困苦饼当中里面去学习，要如何来顺服。基督耶稣就是他所受的苦，他到最后要受的苦。那在我们路加福音的第18章31节有讲，他要受到七个被，第一个他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被交在外邦人。外邦人跟犹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犹太人最恨的就是外邦人，今天他竟然是被交在外邦人，这个是一个就我们圣经上来讲，就犹太人来讲，我们的这一个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大卫的祖孙，要救我们脱离外邦人。结果这位弥赛亚他被交给外邦人。你说，如果就当初的众人，他们都要进京，他们都要来拥护耶稣作王，而门徒也是要进京，要拥护耶稣作王。结果呢，圣经上说，这位耶稣基督呢，这位人子耶稣呢，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你说谁能够去接受他说的这种话呢？就圣经上说呢，这种话门徒一点都不懂。我说的是第18章31节到34节，真的门徒怎么会懂？但是耶稣基督就是要被交在这个罗马人身上。耶稣就是要命定被这样的做，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完全不接受耶稣基督，他们陷害耶稣基督，就跟外邦人勾结，然后来把耶稣害死。所以耶稣第一个一定要被交给外邦人，第二个被就是要被戏弄，第三个就是要被凌辱，第四个就是被吐唾沫在他身上，第五个就是被鞭打，第六个就是被杀害，第七个就是他被复活了。他经过的这七个动作，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到耶稣是一个所谓的无效饼，所谓的苦难是什么？你所恨恶的，你认为最耻辱的，被交给外邦人，你被人家戏笑，你被交了，你不能救，他当然会戏弄你。你说你是救主，那你今天为什么被人家抓来了？这个是真的是很侮辱的事情。然后凌辱他，凌辱的最后就吐唾沫在他身上，在他脸上，真的是这最大的处理。那最后就是被鞭打，以后就是被杀害，被钉十字架。可是要经过这前面的六种以后，他第三日他的复活。也就是说，一个饼他必须要不断烤，再烤，再烤，烤不够翻过来，这一面也烤，那一面也烤。这面也烤，那面也烤，各方面，外面烤，里面也烤，烤熟了，香气出来了，好了，可以吃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一样，好像一个面一样，不断的被烘烤，烤到内外都熟了，可吃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体受苦，我们的内在也受苦，因为身心煎熬，为的是干嘛？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要受苦的目的是要学习完全。我们最后来看那个希伯来书的第5章，希伯来书第5章的第8节，希伯来书的5章8节，这一节很重要，重要。希伯来书5章8节，凯莉你在吗？前面八节，
在的，稍等一下啊。
好，希伯来书的第5章的第8节， 到第九节，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许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难道他作为神的儿子，儿子还像奴仆一样的受苦？受苦的目的是来从这当中里面学会的顺从，顺从什么？顺从神的律例典章。诗篇119篇的第67节和71节，就是说，他以前在还受苦难的时候呢，之前他迷了路，他不知道去遵守神的律法。他受到神的管教的这种痛苦以后，他都学会了顺服，他就知道他要如何来顺，来学习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顺服是一种对于神的律法的一个顺服。有这样的顺服神的律法，最终他都可以被完全。Helios 这个字，就是我们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的31节那个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这一次之后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那个成就都是一样的，就是Helios的那个字。所以耶稣基督能够可以成为完全，就是成为成熟，所以成就就是他受到了苦难的学习。苦难的功课是很难的啊，这个真不简单，因为它不是一时之间的苦难，他一生当中他就是在从这个苦难的里面来过日子。我们当然不是像一般的苦行僧那样的，像佛教或天主教他们所谓的禁欲主义者的那一种，苦苦的来做禁欲的工作，很刻苦。像今年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宗，他是一个方济会出身的，是耶稣会。他们方济会很重视，就是要贫穷守贞，贫穷守贞，所以他就把自己弄得很穷困。可是天主教是最富有的教会，他的得到奉献是全世界里面那数不尽的财物。如果说他这一个教皇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方济会的，他就应该懂得推动他们所有的天主教的这么多的钱要如何去拿出来真正去救济，他才是真正的照着圣经上所做的一个，在一个很痛苦穷苦的当中里面来学会。所以所谓的苦难在这里要告诉我，耶稣的福音是一种贫穷人苦难人的福音。耶稣为什么要去救那个瞎一个耶利哥的一个瞎子？人家都不理他了，这个瞎子是逃犯的，这种要饭的，这是太穷苦的人，看不见，光喊着说大卫的祖孙可怜我吧。事实上耶稣就要救这种可怜的，因为他懂得来求告这位大卫的祖孙，他懂得他是基督。别人不懂他，至少他懂，人家来责备他还是他眼里来。如果他要救一个就是撒该，我们这一次安息日会再讲到撒该的事情，他是个罪，一般所谓的油尖的一个罗马人的走狗，人家很看不起这种。但是他呢，他听到耶稣要到他的家，他非常高兴，他马上接纳他，他马上表示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亚伯拉罕子孙，因为呢他真正悔改。他的悔改表现就是他把他财物拿出来，如果照他的说法的话，那大概就是他等于是一个把他的财物全部都捐献出来，因为除了他要还他以前的债之外，他还要救济别人。我说的是他救他现在所有的，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人在做的话，都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现在所有的来拿出来，而是呢我们都计划的很多，然后说我们将来赚了什么大钱，然后才去救济，才去帮忙别人。我们的神现在不是要叫我们做这种事情。保罗他才讲了一点多的，我们今天要人把你今天所有的，而不是把你们所有的拿出来，那你就会蒙悦纳。我们有的不拿出来，结果呢，我们还是做一些有的没有，
那叫不好。当然神如果给我们所做的生意，我们的生意很顺利，不要我们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他说亚威所赐的福，简单讲说亚威的福是不加上忧虑，什么意思呢？也说亚威他会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所工作顺利，我们的收获都是比较好的。可是呢，它的过程不是说还要加上忧虑，你忧忧愁愁的在那边去计划怎样这样这样，弄得好累哦，那你才得到这些东西。他说亚威的福不是这样，亚威所赐的福不是加上忧虑，亚威所赐的福一定是福，一定是给我们没有忧虑的，而且是很平淡很顺利的。我说平安度日不是说我们今天都轻轻松松什么都不做啊，那神就从天上就赐很多东西来给我们的，不是这样。我说的绝对不是这样子，我是说我们做我们正常可以做的，在当初来讲的话，他们就是农牧农耕生活，很正常。日作而作，日作而息，日作而息，晚上就是休息。他不要晚上再做，晚上再做的话是现代的，而晚上休息的这是以前的这个农耕时代的。因为神是给我们有日出有光，日落黑暗，黑暗就是要休息，这是神定了一日的十二小时要轮替。可是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没有日夜，那变成所谓的日夜颠倒，这是违反所神所定的一个昼夜分别的次序。我们今天没有昼夜分别，我们今天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工作来昼夜没有分别，那这样就错误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起，这个是农耕时代，是为了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这是按照神所分定的这一个时间次序。可是如果另外一种像保罗那样的，那就不一样喽。我现在不是在讲一般的人喽，一般的传道的人，像保罗那样的人，他日夜他不分日夜的了，因为他为主来做。这个我们就要另外说了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为了主来做，那不一样哦。我再讲一遍哦，因为有的工作他在晚上他还得要在劳碌，因为做一个主的仆人，他必须要这样的劳碌。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三章里面，主耶稣也讲一个奴隶，他说他白天到田里面去做工，晚上回来还要为他主人摆上饭，让主人得到休息吃以后，主人还不会谢谢他，他还说这是我们该做的，因为呢他做了一个人家的奴仆。我们今天做的人的奴仆，我们早晚我们是为我们的神来服务的。我说的这个是这种痛苦，这种服务是不一样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白天做完了工作，他还要到山上，他还要在那边继续不断的祷告。所以白天工作，晚上祷告，他日夜他都不得休息。当然这是有时候是特别的晚上他必须要这样做啊，不是说他天天都不休息那他还得了，但是他不受到晚上必须要休息的这种限制，他做的是祷告的工作，是因为他特别有时候要拣选门徒，有时候他必须要特别的去对付，他必须要这样做。所以等等的这一些，我们就受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总括一句话，就是当耶稣基督他为了神所做的是被人家耻笑气绝到最后被害等等的这一些苦难，他都一意的像羔羊一样的顺服，好像无效饼一样的被煎熬，他都愿意顺服。这是我们的基督。那我们也期望说，当我们在守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当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苦难当中里面是为了神来受苦的时候，那我们也为他来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学习这一点，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有意义。人生的有意义就是他能够为我们的主也受了苦，也荣耀能够透过这样的来归给神。
唱一首诗歌吧。